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阮一心，很高兴有机会跟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要跟你分享一卷很长的先知书《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共有52章，记载先知耶利米忠于神的呼召，宣布即将亡国的犹大人的罪，并预言他们将要被掳，也宣布列国的审判。但在严厉的审判中，从30到33章记载了安慰犹大的信息。我们今天只是分享其中4节最重要的经文，就是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表明神重新建立以色列，与他们另立新约，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位立新约的耶和华。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圣经和合本修订版，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看哪，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这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得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这4节经文都是耶和华所宣告的安慰信息。每节经文都以这是耶和华说的作为结束，表明权威是来自耶和华。耶和华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实现。耶利米书31章31节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的约。这里强调是耶和华主动与人立约。日子将到是指什么日子呢？耶和华与什么对象立约呢？在耶利米书30章3节指出，看哪，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祖先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当犹大被掳的人归回 祖先之地，耶和华就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的约。在之后的3节经文里面，耶和华用了3个形象来说明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和这个新的约的内容。我们先来看第一幅的图画啊，32节是耶和华做丈夫，呼吁被盗的儿女回转。耶和华做丈夫，呼吁被盗的儿女回转。在还没讲新的约的内容之前， 我们先讲跟以前的约有什么不同。三十二节说，这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以前耶和华与摩西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神的手亲自写下十诫在石板上，又用大能的手帮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约是神拉着他们祖宗的手立的约。拉着这个字是指很用力的抓住，好像神要很用力的抓住不听话的以色列人一样。什么时候父母要很用力的抓住小朋友呢？就是当他们不听话偏行己路的时候。如果有小朋友在街上乱走，父母一定会抓住他们的手带他们过马路，以免发生危险。神在西乃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是以宗主条约的格式来订立的，他与以色列双方的关系好像宗主国与弗荣国的关系。以色列人必须向神尽忠，单单向他效忠，不可敬拜别的神明，也不可以选择与别国结盟，成为别国的弗荣国。如有违约，必遭惩罚。第三十二节，耶和华很强调自己忠于以色列，甚至娶了以色列，成为他们的丈夫，但他们却背了神的约。耶和华娶了不听话、不忠的以色列人为妻。香港的一个神学家杨牧谷牧师形容神是一个受伤的恋人，不断呼吁背信弃爱的子民回归。耶利米书常常称不忠的以色列人为被盗的儿女。在耶利米书三章十四节，这里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要将你们从一城娶一人，从一族娶两人，带到西安。耶利米书三章二十节也说，以色列家啊，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向妻子行诡诈，离开丈夫，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被呼召去呼吁犹大人遵守与神所立的约。耶利米书十一章四节说，这约是我将你们祖先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的，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去做，这样你们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但犹大人却不听从，也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祖先的恶行，不肯听我的话，竟随从别神侍奉他们。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违背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虽然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违背神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但神作为忠贞不义的丈夫，他不但呼吁神的子民，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象过耶和华是我们的丈夫呢？他对我们的爱情是何等的专一和坚持呢？我们是不是悖逆不听话的孩子，要神用力抓住我们的手，我们才愿意跟随神的方法或遵守他的道呢？我们有没有对神不忠，又敬拜神又敬拜马门呢？有些信徒没有完全的信靠主，有时候抵挡不了迷信的思想，有时候会听信风水，看看星座运程，甚至向偶像烧香。虽然我们多次的背约伤透神的心，但耶和华这位受伤的恋人仍不断呼吁背信弃爱的子民回归。他希望我们回来，神要医治我们被盗的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什么事情上背弃了神，只要我们真心悔改，神一定有能力医治我们被盗的病。 接下来我们看第33节，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第二个形象。耶和华赐律法，刻在心上，重建与子民的关系。耶和华赐律法，刻在心上，重建与子民的关系。虽然以色列人违背了西乃之约，但耶和华再次主动地与他们立约。33节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要赐下他的律法放在他们生命的里面，里面可以翻译作肺腑，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神的律法不是外加给他们的，而是内化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以前刻在他们心板上的是犹大的罪，耶利米书17:1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石记录的，铭刻在心板和祭坛脚上。现在神要亲手把律法刻在以色列人的心上，神主动与人建立关系，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是神与他的子民立约中最重要的条款，在耶利米书重复了7次。在这条款当中，神要做以色列人的神，并以恩慈信实对待他们，而以色列人必须忠于神。神与以色列人的约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单单敬拜耶和华，以他为主为神。这个新心是神亲自赐下的。耶利米书24:7说，我要赐给他们认识我的心，认识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这个新造的心是神赐给所有被掳回归的神的子民。耶利米书32:39-40说，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享福乐。我要跟他们立永远的约，要施恩给他们，绝不转离，又要把敬畏我的心放在他们心里，不离弃我。耶和华对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我们从心里遵行他的律法。这个要求既简单又不容易。我们求神赐下律法，刻在我们心上，把神的律例典章成为我们性情的一部分。就以10诫为例，第8诫是不可偷盗。我们不是因为怕偷盗会犯法会给人抓才不去做，而是不可偷盗已经刻在我们的内心，成为我们品格之一，我们不再需要挣扎应不应该去偷盗。但怎么样才算偷盗呢？在路上捡到别人留下来的智能手机算不算偷盗呢？上网下载一些侵权的歌曲和电影又算不算偷盗呢？有一个年轻人去了外国的大学交流一年，有一天他在车站上捡到一部别人留下来的智能手机。他一个人在外地，人生路不熟，他可以把这个智能手机据为己有，也可以怕麻烦但看不见就算了。但结果他没有什么挣扎，就把那部智能手机交给车站的工作人员。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在社交网上分享了这个小事，没想到一下子就有60多人赞他，这是他意料之外的事。我举这个例子是因为这位学生并不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有道德标准，他们都可以遵守10诫中的第5诫，当孝敬父母，到第10诫不可贪恋。但神的律法超越一般的道德标准，神要求我们遵守头4个诫命，就是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 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和当守安息日为圣。我们要先建立与神的关系，先学会敬畏神，我们才可以靠着神来遵守其他的诫命。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将神的律法内化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呢？以致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自然地流露出来呢？我们要将神的话藏在心里，首先要多看圣经。但是单单看圣经在心里面读还是不够的，有时候我们还需要朗读出来，或者抄下来，或者是背诵下来，才能把经文记在心里，将来才能在生活中行出来。耶和华对我们的第二个要求是单单以耶和华为神，以他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是指神对我们的态度，神对我们的作为。他乃是我们的创造主、保护者、朋友，我们的王，我们的救主。他乃是耶和华，是那位和我们立约，成为我们一切需要的供应者。为了满足我们的需求，他甚至降卑到人的层面，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是指人对神的态度，人对神的回应。律法被放在我们里面以后，所产生的结果是，人可以了解律法是良善的、完美的、可接受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神有回应。我们要全心全意归向神，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一种持久的关系。耶利米宣告，神与以色列人立了永约，叫他们永远敬畏神。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真的让神做我们的神呢？让他管理我们的时间、才干、金钱、家庭、学业、事业呢？真的让神主宰我们生命的全部？我们有没有尊主为大，单单的敬畏神呢？神要求我们做他的子民，我们在地上做政府的公民，要遵守律法、交税、保卫国家和投票。做天国的子民，最大的责任就是要听从神的律法，敬拜独一的真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我们有敬畏神的心，就自然甘心乐意的奉献和服侍别人。最后我们看第34节，耶和华的第三个形象。耶和华赦免罪孽，让所有人认识他。耶和华赦免罪孽，让所有人认识他。34节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得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是赦罪的主，他主动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得他们的罪恶。耶和华在耶利米书3:12-13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不永远怀怒，只要你承认你的罪孽，就是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的树下追逐外族的神明，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很清楚地指出，以色列人的罪孽就是违背耶和华，敬拜外族的神明，没有听从神的话。但耶和华是一位慈爱的神，必不永远怀怒，只要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孽，耶和华就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得他们的罪恶。当我们经历神赦罪的恩典，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神，认识神的慈爱和公义，神的宽恕和怜悯，我们才能活出神刻在我们心中的律法，是感恩的回应，自然的流露。当神赐下新的心给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他们不需要经由人的指教，神亲自在他们所有人的心中教导人认识神。神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借着圣灵，神把他的旨意直接启示给人，所以他们就立刻可以明白，不必经过任何的中介。这新约的要求就是要认识神。认识神是指与神建立很亲密的关系。这里认识有很多意思，包括观察、关心、承认和马上的理解。他们都必认识我，不但是接受信条上有关神的真理，而是认识神自己；不但是在理智上确信神的存在，而是直接和神有交通。耶和华是一个乐意赦罪的主，当我们接纳了神白白的赦罪的恩典，我们道德上洁净了，我们才能认识他。而唯有我们认识了他，我们才能发现他的律法就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心上，结果我们就立刻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办。这个时候个人就认识神了。弟兄姊妹，很多人都误解旧约的神是很凶恶的神，但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主动赦免我们的罪孽，不再记得我们的罪恶。耶和华是一位慈爱的神，必不永远怀怒。当我们经历神的赦罪之恩，我们就可以更认识神，与神有亲密的相交。解经家摩根说，我们怕神的旨意，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认识神，因为我们没有常常借着安静的默想、祷告与他来往。实在讲，这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失败。我们用太少时间安静默想、祷告与神相交，往往我们的祷告聚会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在说话，根本没有留一点时间给神说话。我们常常都是忙于对他说话，以至于听不见他要对我们说的话。摩根的说话指出了我们的痛病，就是我们用太少时间安静默想、祷告与神相交。假如我问你，你最近和神的关系怎么样啊？你会怎么样回答呢？可能你会说，我最近工作非常忙碌，没有时间灵修，我冷落了神很久。又或者说，你会回答，现在我每天都有灵修默想，每天都有读经，与神的关系亲密了。要经历与神亲密的关系才可以认识神，单靠每天15分钟到30分钟的灵修是不足够的。最近我重看一本20年前看过的书，叫《心意更新》。这本书对我的生命有很多提醒，它鼓励我们要重整我们的内心世界，好好耕种我们的内心花园，透过以下的操练来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就是要学习独处和安静，定期的聆听神，经验反省和默想，还有以祷告作为敬拜和代求。摩根说，在与神相交的这个范畴之中，在这爱的交往里，在认识神的这世上，他在哪里等，直到我们可以安静下来听他的话，那时他才可以更完整的把他自己显明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学到了等候的秘诀，学会了安静，我们才可以发现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心上。那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需要那刻在石板上的诫命，也不需要别人的解释了。原来神一直在那里等，只等到我们可以安静下来听他的话。有时候神让我们经历挫折，好让我们回到神的身边等候神。去年我们很努力地为良友圣经学院开了一个新的网站，本来一切运作都很正常，每个月的点击率都上升。到今年一月，网站成立一周年的时候，一月的点击率就超过200万。但是 在2月18号，良苑的网站突然在内地打不开了。虽然在海外运作一切正常，但是内地的学员在内地打不开网站。以前我们每个礼拜都在网上贴上代导消息、老师和学员的文章，然后看到很多学员在网上留言。虽然我们照常做网上的工作，但没有了内地学员的回应，我的内心感到十分孤单。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终于在一个月后再建一个新的网站，有限度的给学员使用。现在部分学员又可以在新网站留言了。就在打不开网站的日子，我们能做的真的非常少，我们只能靠一位电脑义工来帮助我们建网站。我的心里既焦急又感到孤单无助，这个时候我不得不回到我的内心世界，好好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他的指示。刚好这个时候有一位同事在网上传来了 六句话，成为我祷告的焦点和很大的激励。这六句话，第一就是信靠神的时间，第二倚靠他的应许，第三等候他的回答，第四相信他的奇迹，第五在他的美善中喜乐，第六在他的同在中放松。我也反省我自己跟同事相处，与人学习沟通，如果当中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也求主赦免。在刚才的六句话当中，我觉得最难学的是第一句和第六句，就是信靠他的时间和在他的同在中放松。因为我一直心里很心急，想重开网站，也为此事很紧张，忘记神才是掌管时间的主，他做事绝对不会耽误，交给神去掌管，我就可以安心放心。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人和事阻隔了你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呢？如果你的生命有罪阻隔，请你放心来到神的面前求主的赦免。我们要知道耶和华要赦免我们的罪孽，不再记得我们的罪恶。当我们经历了赦罪之恩和内心的洁净，我们就更认识耶和华。神的灵指教我们把写在我们心上的律法行出来。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跟神的关系太疏远了，我鼓励你除了每天有个人的灵修读经祈祷外，也可以寻找一位肢体做祷告的伴侣，每个礼拜或者是每个月一起祷告。如果你想学习安静默想，看有关的书是第一步，然后在实践书中的一些建议，找两三位属灵伙伴定期去退休，先由群体开始，再进入个人的安静默想，慢慢你就建立与神更亲密的关系，可以更认识神了。最后总结这位立约的耶和华用了三个形象来说明他自己是一位怎样的神。他是耶和华，是丈夫，呼吁被盗的儿女回转，耶和华赐律法刻在我们心上，重建与子民的关系，耶和华赦免罪孽，让所有人认识他。当我们悔改回转，经历神赦罪之恩，我们就更认识神，我们就更能甘心乐意行出写在心板上的律例。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醒